第二天早晨，伊乐喝完玉米粥以后，就抬脚跨出了门槛。那时候，许三观和许玉兰还在屋子里，二乐和三乐坐在门槛上，他们看着伊乐的两条腿跨了出去，从他们的肩膀旁像是胳膊似的一挥就出去了。二乐看着伊乐向前走去，头也不回，就对他叫道：
伊乐，你去哪里啊？
伊乐说：
我去找爹。
二乐听了他的回答以后，回头往屋里看了看，他看到许三观正伸着舌头在舔碗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接着他咯咯地笑了起来。他对三乐说：
爹明明在屋子里，一乐还到外面去找。
三乐听了二乐的话后，也跟着二乐一起咯咯地笑了起来。三乐说：
一乐没有看见爹。
这天早晨，一乐向何小勇家走去了，他要去找他的亲爹，他要告诉亲爹何小勇，他不再回到许三观家里去了，哪怕许三观天天带他去胜利饭店吃面条，他也不会回去了。他要在何小勇家住下来，他不再有两个弟弟了，而是有了两个妹妹，一个叫何小英，一个叫何小红。他的名字也不叫许一乐了，应该叫何一乐。总而言之，从今往后，他看到何小勇就要爹爹爹的一声声叫了。一乐来到了何小勇家门口，就像他离开许三观家时，二乐和三乐坐在门槛上一样，他来到何小勇家时，何小英和何小红也坐在门槛上。两个女孩看到一乐走过来，都扭回头去看屋里了。一乐对他们说：
你们的哥哥来了。
于是两个女孩又把头扭回来看他了。他看到何小勇在屋里，就向何小勇叫道：
爹，我回来了。
何小勇从屋里出来，伸手指着一乐说：
谁是你爹啊？啊！
随后他的手往外一挥说：
走开。
一乐站着没动，他说：
爹，我今天来和上次来不一样，上次是我妈要我来的，上次我还不愿意来，今天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妈不知道，许三观也不知道。爹，我今天来了就不回去了。爹，我就在你这里住下了。
何小勇又说：
谁是你的爹呀？
一乐说：
你就是我的爹。
放屁！何小勇说：你爹是许三观。
许三观不是我亲爹，你才是我的亲爹。
何小勇告诉一乐：
你要是再说我是你爹啊，我就要用脚踢你，用拳头揍你了。
一乐摇摇头说：
你不会的。
何小勇的邻居们都站到了门口，有几个人走过来对何小勇说：
何小勇啊，他是你的儿子也好，不是你的儿子也好，你都不能这样对待他。
一乐对他们说：
我是他的儿子。
何小勇的女人出来了，指着一乐对他们说：
哼，又是那个许玉兰，那个骚女人让他来的， 那个骚女人呢、啊、今天到东家去找个野男人，明天呢又到西家去找个野男人，生下了野种，哎，就往别人家里推，要别人拿钱供他的野种吃，供他的野种穿。哼，这年月谁家的日子都过不下去，我们一家人已经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啊，一家人饿了一个多月了，肚皮上的皮都要和屁股上的皮粘到一起了。
一乐一直看着何小勇的女人，等他把话说完了，他扭过头来对何小勇说，
爹，你是我的亲爹，你带我到胜利饭店去吃一碗面条吧。你们听啊，你们都听到了吧啊。
何小勇的女人对邻居们说，
他还想吃面条，我们一家人吃糠咽菜两个月了，哎，他一来就要吃面条，还要去什么胜利饭店。
一乐对何小勇说，
爹，我知道你现在没有钱，你去医院卖血吧，卖了血你就会有钱了，卖了血你就带我去吃面条。哎呦，
何小勇的女人叫了起来，她说，
他还要何小勇去医院卖血，嗯，他是要我们何小勇的命啊啊，他想害死我们家何小勇，何小勇，你还不把他赶紧赶走。
何小勇走过去对一乐说，
滚开。
一乐没有动，他说，
爹，我不走。
何小勇一把抓住一乐的衣服领子，将一乐提起来走了几步，何小勇提不动了，就把一乐放下，然后拖着一乐走。一乐的两只手使劲地拉住自己的衣领，半张着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。何小勇拖着一乐走到巷子口才站住脚，把一乐推到墙上，伸手指着一乐的鼻子说，
你要是再来，我就宰了你。
说完，何小勇转身就走。一乐贴着墙壁站在那里，看着何小勇走回到家里，他的身体才离开了墙壁，走到了大街上。站在那里左右看了一会儿以后，他低着头向西走去。有几个认识许三观的人，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低着头一路向西走去，他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眼泪不停地掉到了地上，有时掉在鞋上。他们想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哭得这么伤心？走近了一看，认出来是许三观家的一乐。最先是方铁匠。方铁匠说，
一乐呀，一乐，你为什么哭啊啊？
一乐说，
许三观不是我的亲爹，何小勇也不是我的亲爹，我没有亲爹了，所以我就哭了。
方铁匠说，
一乐呀，你为什么要往西走啊啊，你的家在东边呢。
一乐说，
我不回家了。
方铁匠说，
一乐，你快回家去啊，快回去。
一乐说，
方铁匠，你给我买一碗面条吃吧，我吃了你的面条，你就是我的亲爹。
方铁匠说，
哎呀，一乐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啊，我就是给你买十碗面条，我也做不了你的亲爹。
然后是其他人，他们也对一乐说，
你是许三观家的一乐啊，你为什么哭啊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往西走， 你的家呀在东边，你快回家吧。啊，
一乐说，我不回家了，你们去对许三观说，说一乐不回家了。
他们说，你不回家了，那你要去哪里啊？
一乐说，我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我只知道不回家了。
一乐又说，
你们谁去给我买一碗面条吃，我就做谁的亲生儿子。你们谁去买面条啊？
他们去告诉许三观。哎呀，许三观呐，你家的一乐呜呜地哭着往西走了。
许三观，你家的一乐不认你这个爹了。
许三观，你家的一乐见人呢就张嘴要面条吃。许三观呐，你家的一乐说谁给他吃一碗面条，谁就是他的亲爹。
哎，许三观，你家的一乐到处在要亲爹，就跟要饭似的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啊，你还躺在藤榻里，你还架着腿，你还不快去把他找回来吧？啊？
许三观从藤榻里站起来说，这个小崽子是越来越笨了，他找亲爹不去找何小勇，倒去找别人。他找亲爹不到何小勇家了去找，倒是往西走，越走离他亲爹的家越远。
说完，许三观重新躺到藤榻里。他们说，
哎，你怎么又躺下了？你快去把他找回来吧。啊，
许三观说，他要去找自己的亲爹，我怎么可以去拦住他呢？啊，
他们听了许三观的话，觉得有道理，就不再说什么，一个一个离去了。
后来又来了另外几个人，
他们对许三观说，
哎，许三观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早上你家的一乐去找何小勇了，一乐去认亲爹了。
哎呀喂，一乐这孩子真是可怜呐。啊，被何小勇的女人指着鼻子骂，还骂了你女人许玉兰。
哎呦，骂出来的话要多难听啊，有多难听。
哎呀，这个一乐可怜呐，被那个何小勇啊从家门口
一直拖到了巷子口啊。你说说这。
许三观问他们，
何小勇的女人骂我了没有啊？
他们说，
啊，那倒是没有骂你。
许三观说，那我就不管这么多了。
这一天过了中午以后，一乐还没有回来，许兰心里着急了。他对许三观说，
看到过一乐的人都说一乐向西走了，没有一个人说他向别处走。向西走他会走到哪里去啊？啊，他已经走到乡下了，他要是再向西走，他就会忘了回家的路。他才只有11岁呀。许三观，许三观，你快去把他找回来啊。
许三观说，我不去，一乐这小崽子，我供他吃，我供他穿，我供他念书，我对他有多好啊，可他这么对我，竟然背着我去找什么亲爹。那个王八蛋何小勇对他又是骂又是打，还把他从家门口拖到了巷子口，可他还要去认亲爹。我想明白了，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是怎么养也养不亲呢。
许玉兰就自己出门去找一乐。他对许三观说，
你不是一乐的亲爹，可我是他的亲妈，我要去把他找回来。
许玉兰一走就是半天，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问许三观，
啊，一乐回来了没有啊？
许三观说，没有，我一直在这里躺着，我的眼睛也一直看着这扇门，我只看见二乐和三乐进来出去的，没看到一乐回来。
许玉兰听后眼泪掉了出来，
他对许三观说，
我一路往西走，一路问别人，他们都说看到一乐走过去了，我出了城再问别人，就没有人看到过一乐了。我在城外走了一阵就看不到别人了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听，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
说着许玉兰一转身又出门去找一乐了。许玉兰这次走后，许三观在家里坐不住了，他站到了门外，看着天色黑下来，心想一乐这时候还不回家，就怕是出事了。
这么一想，许三观心里也急上了。
看着黑夜越来越浓，许三观就对二乐和三乐说，你们在家里待着啊，谁也不准出去，一乐回来了你们就告诉他，我和他妈呢都去找他了啊。许三观说完就把门关上，然后向西走去。
走了没有几步路，他听到旁边有人在哭泣，低头一看，看到了一乐。
一乐坐在邻居家凹进去的门旁，脖子一抽一抽地看着许三观。许三观急忙蹲下去，
一乐，一乐， 你是不是一乐啊？
许三观看清了这孩子是一乐以后就骂了起来，
他妈的啊，你把你妈急了个半死，把我吓了个半死，你倒好啊，就坐在邻居家的门口。
一乐说，爹，我饿了，我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
许三观说，
活该，你饿死都是活该，
谁让你走的啊？还说什么不回来了。
一乐抬起手擦起了眼泪，边擦边说，
本来我是不想回来了，你不把我当亲儿子，我去找何小勇，何小勇也不把我当亲儿子，我就不想回来了。
许三观打断他的话，许三观说，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啊？你现在就走，现在走还来得及，你要是永远不回来了，那我才高兴呢。
一乐听了这话哭得更伤心了，他说，我饿了，我困了，我想吃东西，我想睡觉，我想你就是再不把我当亲儿子，你也比何小勇疼我，我就回来了。
一乐说着伸手扶着墙站起来，又扶着墙往西走。许三观说，
你给我站住，你这个小崽子，你还真要走啊？
一乐站住了脚，歪着肩膀，低着头，哭得身体一抖一抖的。
许三观在他身前蹲下来，对他说：“
爬到我背上来。”
一乐爬到了许三观的背上，许三观背着他往东走去。先是走过了自己的家门，然后走进了一条巷子，走完了巷子就走到了大街上，也就是走在那条穿过小城的河流旁。许三观嘴里不停地骂着一乐：“
你这个小崽子啊，你个小王八蛋，小混蛋，我总有一天要被你活活的气死。
你他妈的想走就走，还见了人就说，全城的人都以为我欺负你了，都以为我这个后爹天天揍你，天天骂你。我养了你11年，到头来啊，我才是个后爹。那个王八蛋何小勇一分钱都没出，反倒是你的亲爹。谁倒霉啊，也不如我倒霉。下辈子我死也不做你的爹了，下辈子你做我的后爹吧。你等着吧，到了下辈子我要把你折腾得死去活来。”
一乐看到了胜利饭店明亮的灯光，他小心翼翼地问许三观：“
爹，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面条？”
许三观不再骂一乐了，他突然温和地说道：“
是的。